们上次讲到那个108页，下传子，家天下，400载，迁下社。这个讲完了哈，接下来就是讲110页，汤华夏，国号商，600载，自纣王。这个商汤啊，他的姓呢，子名吕啊，因为夏桀暴虐，夏禹讨伐，把那个桀啊，就放逐在南朝，从此建立了商朝，那建都在西破，那这个一共传了有228个主，就是28个这个君王嘿。那有644年之久，到了纣王的时候呢，因为荒淫无道了，就被周武王呢就伐诛了，就被纣王把他因为他这个纣王啊太无道了，他就虐待百姓啊，然后他就人家跟他谏言呢，他就全部都把他抓来杀掉，他是一个很可怕的。那后来周武王呢，他就发动兵啊去攻伐他。那商汤任用的一个很贤能的宰相叫做伊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这个虎臣。后来呢，人家都把伊尹呢说很有才能，就把他称成伊尹。伊尹这个人是非常有才能的，非常的慈悲。他来赞美这个那个优秀的官吏，就是用伊尹来赞美优秀的官吏。他献给那个汤啊许多护国利民的政策。一个贤能的臣子呢，他会利益国家。所以啊，贤能的人啊，以前啊，贤能的人啊，你不可以让他荒废哦，在世间里头，一定要报上去。哇，这个人很厉害，那国家重用这个人啊，那这个人呢，他会为国家谋福利。所以啊，这个伊尹这个人很聪明，那很得到汤的信任啊。因此，汤的儿子太甲继位的时候，太甲继位因为很小，就很贪玩啊，仍然不懂事啊。然后那个伊尹就辅佐他，辅佐他。那由于呢太甲不孝，就是这个孝就是像不像他爸爸这样子，然后你是不孝子，你不像爸爸，这不孝就是不好，你不像你爸爸这么好。结果被那个义呢就放逐到同的这个地方，经过3年哦，他给他放在哪个地方呢？放在他们那个祖宗的家庙里，那个庙里头，让他整天都看着他祖宗的那种行猪白啊，就是在你那个祖宗的行猪白里面，就是反省反省自己。然后太甲呢后来呢就悔改了，然后就把他换回来。那伊尹主要就是让他去那里反省自己啊，他反省以后他又把他放回来，因为毕竟呢太甲他是一个君王啊，不可能说把他放在那里不把他带回来，不带回来就相当于伊尹他要篡位啦。那伊尹不是篡位啊，伊尹主要是要辅助这个君王太甲。所以太甲呢到后来呢，这个太甲他就很感恩这个伊尹啊，他把伊尹当成老师。毕竟伊尹他以前是他爸爸的臣子吧，他辅助他，然后把这个国家呢建立得非常完美。他对这个太甲对商朝呢非常有贡献。那传到17祖的时候，在盘庚的时候，他才改国号为殷啊，说殷商殷商，其实他改国号变成殷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称商为殷啊，殷商殷商。那这个国家呢又由衰然后转为兴啊，这个衰转为兴啊是一个那个君主的力量哦，那个君主他是一个很放荡，他是一个暴君，这个国家没多久就灭亡了。我们读历史就要去了解说这个国家为什么灭亡，就是管理的不当。像一个公司啊，管理不当就会倒闭了，管理的不当没有赚钱啊就会倒闭了。所以你要用那个贤能的人啊，看到要怎么去改革，那个是一个最重要。我听我儿子讲说，一个公司的完整是他的制度，真的哦，制度好，然后带头的人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他一直都为下面的人设想啊，不会说为自己想。像有一些主管啊，他就拼命叫人家去做，那人家很辛苦已经尽力做，他还一直说不好，那下面人就不干了。所以你要为下面人着想啊，这样的话就像国家一样啊，那一些 百官也要为百姓着想，那百姓他才会心服口服的去服务，去为你做任何事啊。因为国家要有一个人民，要有百姓，要有这个官去管理这个百姓嘛。官相当于这个公司的主管啊，要有这些贤能的主管去管理啊。那这个殷商呢，他由这个衰呢，然后转成这个兴呢，他所以他自己讲说，从出土的古物就可以看得到了。我现在正在校对那个《礼记》啊，我才发现哦，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个古代文物哦，一个帝王的墓，那个墓啊，怎么那么多陪葬的东西啊？读到那个《礼记》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一个皇帝一个国王死了以后，那他另外一个另外别的国家，他就会来。会来祭拜你啊，他就会送东西啦、啊、送衣服啦、啊、他就把这个人呢就视生如视子，视从把他死的当视死如视生，把他死的当成生的这样子看。哦啊你死去啊，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啊、你要带很多衣服啊，我就给你送了很多衣服给你啊，很多衣服他又不能说那个人家送来给这个王啦、啊，那这王他不能穿，他死掉不能穿了、啊，他全部都埋葬，都陪葬去了。所以那个古代的那帝王的那个陵寝啊，就好多陪葬物哦。为什么那么多？就是这样子，各国都送东西礼物来给你。那你不能说礼物占有你的、啊，人家是要送这个王呢，就全部都陪进去了。哎，所以自古啊，盗墓啊，盗墓里说，哦，这个王里头啊，带了很多东西在地里头啊，他就会去挖。那这个古代的王啊，他也怕人家说会去偷盗墓呢，然后他就设计的非常可怕哦。他的机关哦，看那个佛光山那个专门在讲那个古代的文物那个，他说这个坟墓哦上面，他陪葬品就在上面，让来盗墓的人感觉说哇这个就是陪葬品就拿的，只是一些放在上面，那一些呢下面呢就是水。水哦，不是水银啊，是水啊。啊水啊啊，下面是水啊。古代的人，不像现在说，我游泳到下面去看，没有了。他认为下面没有东西了，他就走了。那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他才不知道，他不知道说那个真正的宝物是在下面，或者说用那个很大很大的石头，然后你挖到这个地方，石头就掉下来，给你给死，就这样子。那个盗墓的人啊，就没办法完成去盗墓完成了，哎。所以他这么多陪葬物呢，从这个陪葬物就可以去看到当时的这个国家呢是这么繁荣，然后科技这么发达。你看那个丝织品哦，比现在还厉害。那更可怕的就是那个人死掉，我们去看那个星锥啊，就是那个去湖南博物馆，我们前三四年去湖南博物馆书展的时候看那个星锥，那个星锥就是一个诸侯的妻子啊，哇！他整个身体都完整好好的哦，皮肤还白的白白的、哦，那个脸还在笑嘞，我笑死人，那个脸还在笑，笑到嘴巴就那，怎么那么可怕啊？我们那时候我们去看哦，他是挖到从那个地方挖到的时候，就把那个地方当成是一个博物馆，哎，博物馆就盖在那个地方，啊，他那个棺椁好大哦，差不多我们。这个房子的两栋有，那棺椁有这么大，然后呢盖那个博物馆的盖得好高啊，我们是从上面看到那个星锥这个夫人呐、啊，因为那个玻璃很干净啊，啊我们要看得仔细啊，每个人都哇这个空姐的，他该撞到玻璃，每个人都去撞到玻璃，因为要看得很仔细啊，真的看得很仔细，从上面看上面差不多有四楼。啊，从上面就看到下面，看到那个星锥，皮肤好白哦，很漂亮啊。他的陪葬物都还在，那更好笑。然后他们陪葬里头有祭拜啊，那祭拜里头还有莲藕，莲藕，经过几千年，那个莲藕还在，还有瓜子，因为他在那个地底下不容易坏掉，也就保存得非常好。然后丝织品，哇，古代那么先进啊，有这么漂亮的丝织品啊，哎，那是因为他当到诸侯啊，他死掉了， 啊，因为他先生啊，他先生官位做很大，他就皇帝会送东西啊，各地的官员会送东西来，所以他的陪葬品就很多。从《礼记》才知道，哇，他的陪葬品就是这样子来的。我说古代人怎么那么浪费呢？这么东西好的东西怎么都陪葬进去？原来不是，是从人家送他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读到这个《礼记》里头啊，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些。那这里讲说啊，商朝的各种陶窑的器具啊，相当的精美，可见他当时的文化非常的进步。那到了纣王的时候，那纣王他那个宠爱妲己啊，他生活非常荒淫无度，那而且呢很残暴，他是很酷刑的这个暴露来骑的，就看人家死很高兴，哎，这种心态是病的。看一般看人家死都很悲伤啊，啊这人看人家死就很高兴。像前几年啊那个921地震啊，我爸说电视不要看了，每次看电视就哭。为什么？就看了不忍心就哭啊，说啊这人好可怜就哭了。这个有慈悲心的人看人家哭会不忍心会哭，我爸看了就掉眼泪就哭了。他说这个妲己啊，他这个心态很不是一个很正确的。然后他就用这样子哦，他就用那个暴露就在那个铜柱上面涂了油啦，然后下面烧火，然后叫换人在上面走。哎，看到热东西一边走是不会跳来跳去啊，看他跳来跳去好高兴哦，哦好好玩哦，呵呵，这个心态是好恶啊。哎，所以有一次啊，那个纣王看见有一个孕妇走过来，他就跟那个妲己说，你猜猜看这个孕妇呢是男生啊女生呢？他说嗯不知道耶，那我们把他肚子里头呢，然后把他剖看看，看里面是男生的女生，剖看看会活吗？这人现在真的很恶质，跟人打过恶劲，真的很恶啊。哎，他在冬天的时候看那个这个纣王，就看到妲己穿得这么厚还是这么冷，然后看到一个农人还赤着脚在那个冰里头在水里头涉水而过，他就变想这么冷啊，他穿这么厚还这么冷啊，这个农夫呢既然赤脚涉水呢还不怕冷，他的脚是不是与众不同呢？他把这个脚呢多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同。这点嘛白痴白痴耶。因为他有一点疑惑，他这种心态就为所欲为，我喜欢这样做我就这样子做，他没有去考虑说哎，你把人家剁下来会好吗？你要不要被人家剁看看，看你要不要被人家剁看看。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想的话，我伤害别人，别人会很难过，我们就不敢去伤害别人。哎，这个是这个在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讲说，自他换，把别人换成自己。说，你看我们中国字造字很好玩了，它像个树啊，树上面就如我的心，有没有？我们造字树就如我的心。如果我被人家骂很难过，我就不敢去骂别人。哎，我们要有这种悲悯的心呐、啊。那纣王他这样的残念，那忠臣呢当然都加以劝阻了。那忠臣就说，哎，你这样子不行啊，你怎么这么无道呢？然后那个贤臣的这个机子啊，他就贤臣有个，尤其这个古代的谏言官啊，他是不怕死的哦。他谏言官就，哎，皇，这个王你错了，我去跟你讲啊，啊一次不听，两次不听，三次不听，这个王就搞些烦死人的，我就把你抓起来，就把你杀死了，你就不会再来谏言的。他就把那个机子就关起来了啊。那个叔父比干呢，他不忍心这个国家，那个比干也知道说，你这样子的话，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因为你太暴了，太强，那个太无道了。他就跟他谏言，他就跟他比干讲说，我听人家讲哦，那个贤人的心是红的哦，我看看你的心是什么颜色哦，就给他剖看看是什么颜色。结果这个比干啊心里也想啊，这个国家还没有灭亡，我自己先死也算了吧，像那个屈原一样啊，屈原他一直谏那个谏言那个楚王啊，可楚王他不听啊，那这个屈原就跟楚王讲说，你不听我的话，我们国家一定会灭亡了。他就是不听他的话，他就被那个秦国骗了。哎呀，结果这个屈原呢，他知道说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他说我干脆我先死掉了，我先死掉，为什么？我是一个谏言官呢、啊，我有这个 责任义务去劝阻你，可是我劝阻了不你，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我倒不如我先死了，我不要看这个国家灭亡了。所以他就自己先看着自己痛苦，对啊，就像他讲的，看着自己很痛苦啊，他就自己先死。哎，你看他自己先死了，反而会很出名啊，人总是要死的、啊、对啊，那一些不想死的反而会没有出名，为什么？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着想，为这个国家谋福利啊。哎，所以啊，他就很这个纣王他是这么坏。那纣王呢，他就有一次呢，他就骗那个西伯昌啊，就是周文王啊，他就把他骗来，然后就把他关起来，那关在这个有理的地方呢，就把他的儿子杀了，那煮成这个肉汤，然后跟他讲，这个是你儿子的肉，很好吃哦，你要不要吃看看哦？哦，那有人安尼耶，怎么那么饿呢？还要给西伯喝，那各种那个泯灭人性的这个禅事呢，那个纣王都做了。这个王实在是心态有问题。如果现在应该先看心理医生吧，应该看心理医师，这个是有问题，不是一个正常的。对，那百姓呢，他都很多那个怨声载道，就百姓都非常抱怨他。那最后呢，武王呢，他就吊民呢，他就罚罪，武王他就起兵了。他起兵，武王怎么起兵啊？我们在读那个四书里头就有讲，武王他身上背着他爸爸的神牌位，然后行诸白啊，他说，哎呀，他说他是，爸爸命令我要去救这些百姓，他说到哪一个地方的百姓，你怎么不赶快来了？我这里煮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给你吃的，你赶快来我们这里。百姓很爱戴他，爱戴那个周武王啊。那周武王他就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百姓都。这个相当于没有流血的政变，因为全部的人都反对这个纣王了。那武王到哪个地方，哪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非常欢迎他。所以他说他到东边西边就厌，到西边东边就厌，你怎么不赶快来了？我这里煮了好吃的那个汤，东西好吃的要给你们这个军队吃啊，因为你们军队很辛苦要来救我们，我就赶快煮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啊。可见他当时受到百姓的这样的拥护啊。那后来他攻进那个朝歌，然后纣王他就自焚自己死掉，从此又就朝代就换了，这样就朝代就换了。那接下来就周武王，周武王呢，他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然后这个不是他大儿子呢，那周公是第四个儿子，那周公呢他就辅助这个周武王，那周武王呢他因为他长期去征伐、啊、就这样痨病死掉了啊，死掉了。那周成王呢？那时候还年纪很小啊，差不多快不到十岁嘛。啊，这么小怎么可以当王呢？那外国会攻进来，你这个国家王这么小，没有能力处理国家的事，他就要攻进来。那这个周武王呢？周公呢？他一方面呢、啊，他要对外面抵抗，那一方面他要治理国家。然后周公呢就感觉哇，这个世界这个周朝乱糟糟，他就治礼记，这个礼记是周公做的，他就把每一个人的规矩设好了，你是什么人，你应该做什么规矩，都把这些礼记都做了。啊，礼记我们有读了，我们读了有快四年的，礼记的袋子好多，多到不能数。这个是我发现，我所有读古书啊，《礼记》是最伟大。为什么？《礼记》把一个人啊的规矩设定的好好的，每一个人都依《礼记》这样子去做，这个国家才会安定。因为人啊有不同的这个阶级啊，也不同的智慧层次不一样啊，他就把每一个人都设得好好的。那这里讲说，纣王呢，他姬啊，他是姓姬啊，姬花，他的名字是姬花。他去诛杀这个纣王，那有了天下。他号呢，他的国号叫周，他建都在镐京呢。然后接着呢，他就封比干的墓，人家死掉他还追封他，为什么？比干为了要谏言才死掉。比干是不是忠诚的人啊？对，他是忠诚的人。后来比干呢，他就封比干的庙，然后就把这个死者呢加以恩礼，就是对他这个死者有恩啊，对他特别的礼仪啊，祭拜他。然后释放这个姬子，姬子就是有名的这个臣子啊，然后就把纣王就刮这个搜刮的财物，就是散发给百姓啊。 那生活百姓呢，这个万民的拥戴，因此他子孙传了有37个主，就37个王啊，那共有867年，是历史上最久的一个朝代。所以我刚才讲的，一个制度好，这个朝代它才会兴盛；一个制度不好，这个朝代就很容易衰败。那制度好里头，第一个就是带头的这个王啊，他也是很重要的。你行为不端庄啊，说你可以做坏事，我为什么不能做？然后大家都来做，那国家就开始完蛋了。那传说呢，这个周武王他有一天呢，在渭水边啊，遇见这个姜子牙，他在钓鱼。他那个姜子牙钓鱼呢，他是离水三寸的，他意味着说，哎，你管你来，我再给你钓。这个可见这个是姜太公啊，姜太公呢，他是一个圣人呐、啊，他是一个贤能人的、啊，他自己因为没有遇到这个明王，就是没有遇到一个。很英明的王啊，所可以去辅佐他，所以他只是在等。那有一天呢，这个文王呢，他就遇到他，就跟他讲说：“太公望，我等你好久了。”就是说文王的祖父呢，一直在找一位贤能的人呢，来辅助呢治理这个国家，就是姜太公啊。听说姜太公很厉害哦，他80几岁，他还骑马，然后做先锋队跑第一的，开马跑第一。一般人80几岁，像我60几岁的还是滴滴答答，他还骑着马，然后跑第一的去攻伐那一些敌人。那东他这个太有一天呢，他就找到这个太公望，然后就跟他讲说：“我非要把你请回去不可。”然后姜子牙为了要考验这个文王的这个诚意啊，因为你。古代哦，你要请这个臣子啊来辅助你啊，臣子会考验你呢。哎，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要说是人啊，说那个关公那一只马，那什么那个赤兔马，那个赤兔马他很厉害哦。他平常人说哇，这只马很厉害，我坐看看好不好？你坐看看，那个赤兔马说，哎，就给你下去了，就给你甩下去，你没有资格坐我。连马就会看说，哎，你没有资格做，我为什么要给你做？我做我的人只有关公才可以。所以关公那匹马没有人敢去做，他就你上去他就给你下来，他就给你甩下来。动物也会这样子呢。我听我朋友讲哦，他们去那个沙漠玩哦，那沙漠要坐骆驼，那骆驼也会这样子。他说看你不爽就咔呸就给你呸出去了，然后。听说那个骆驼被骆驼吐到口水，臭到不能洗，因为骆驼长时间都没有喝水啊。对啊，连那个动物它也会看你，我看你不爽哎，你不是一个好的人，我再不给你做哎。那何况说是一个人呢？那这一些人啊，像说这个文王啊，这个姜太公啊，这姜子牙，他为了要考验这个周文王的诚心啊，所以求这个一国之君的文王说：“啊，你拉我的车，你要我为你做事，你就拉我的车。”那文王刚开始，他认为说：“我能得到这个贤能的人，我拉他的车又怎样？”然后他就越拉，当然了，拉车拉久了会很累了，他就很累了，就对这个姜子牙说：“哎呀，我实在拉不下去了啦。”那个姜子牙就说：“你再试看看，再试看看，再勉强的走。”然后。哎，他就勉强的走，就走到，他已经走不动了，他就停下来说：“啊，我已经走不动了。”然后姜太公就对他讲说：“好，你一共走了867步，你那个周朝的国祚，就是你周朝的寿命呢，一共只有800多年而已。”啊，周王说：“哎，那你再上去，我再拉，这是不行的，已经这个天机已经泄露出来了。哎，可见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呢，80几岁还能骑马跑第一啊，这个是要来辅助他的。哎，那文王呢就这样子啊，没办法补救了，因为已经如果文王早知道说这个可以他拉越久他的这个国家会越长的生命的话，我看他死也一定要把他拉到尽头吧。存了5000年了。那这一段呢，这故事虽然是传说，但是告诉我们，这事情一定要彻底，才有好的结果。 你一个做事情好像，哇，台湾话有一句话，喝头尿出味，刚开始很好很好，到后来没有了。说我做事情还是保持着一种很沉默，慢慢的做，慢慢的做，可以做好久好久啊。那其实呢，周朝呢，所以想这个想做呢，这个做就是古时候祭祀的肉，他用来用那个用来祭圣祭那个神啊，啊祭神所用酱糊啊，就是酱这个糊给这个肉。像我们台湾有一个习俗公地公吧，像这样子，因为那个周朝那时候，佛法还没有传过来，佛法传过来是到汉朝的时候。那这里做就是类似国家，因为有国家才有办法去办这个祭祖的，这个国祚这个事啊，国祚的时候祭天地祭祖先啊。那你没有国家，怎么有没有国家就没有土地啊？那哪来的这些东西去祭祖呢？所以这个国祚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这里讲说，除了这个国君呢，国主这个。开国国君呢，文王、武王啊，是圣人以外，他们还有三个最厉害，就是他的老婆太太，就是太姜、太任、太氏。为什么他们指太姜、太任、太氏？古时候女人呐、啊，没有名字，就依爸爸名字算，依爸爸的姓算。像那个清朝，我听我周王那个庄先生讲很好笑，你姓陈叫陈氏，你姓王叫王氏，你姓周叫周氏。那时候他嫂嫂开女子学校，那女子学校就叫他去登记。那时候民国初年呢，登记，然后来登记报名的人呢，你叫什么名字？那些人就很恐慌，你怎么可以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我是闺女，怎么可以让你知道我的名字？他很恐慌，他说，啊你不报你的名字，我叫周氏，那周氏打拢几手？李氏、李氏都举手，那怎么办？你总是要名字给我吧，因为古代太封闭了，女生只能用氏，不能有名字让人家知道。哎，所以这里讲是太姜、太任、太氏是依他那个爸爸的姓，然后去这样子说的。哎，所以他们这个婆媳三代呢，各有这种装成恭敬啊，行为处处都合于道德规范。例如说。西伯昌啊，文王他的妻子呢，太氏呢，然后伯昌呢，他用心在治理国家朝政呢，那太太就在治理这个宫内里头的事，宫内就是管理这些小孩子啦，他们家里的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很重要哎，你不把小孩子教好，那小孩子长大就完蛋了，就变坏人的哎，就把皇宫呢，那院内里头治理的，然后井井有条的这个，那使西伯昌呢，他有无后顾之忧了，因此他得政留步，他得政，非常的做得非常兴盛，那教化也非常的大兴。那再如就是文王的母亲呐，本来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的贞静，他是一个非常安静，那非常娴熟的人呐。那一旦怀胎，他更是坐立必正，坐就是要坐好，立要立好，站好。那眼睛呢？不看恶色，眼睛不看暴力的，不看不好的，全部都看好的、美的。那耳朵不听恶声，耳朵也不听骂人家的声音，耳朵都听好的。那吃饭呢？割这个菜啊、肉啊，都割得非常整齐哦。这个你一定会不相信的。我妈妈切菜就是切得很整齐，她用尺来量啊，差不多这样子。然后我有一天，我听我二嫂讲说，我二哥切菜跟他一样整齐到不行，就是非常规矩啊，规矩的。我就感觉，这个人超规矩的。他因为他行为规矩，他切的东西就这么规矩。他说这里讲说，食物呢割不正，然后你割的乱七八糟就不吃了。嘿，那一切呢都非常规规矩矩。他文王的妈妈呢，在文王的妈妈在肚子里头就开始胎教了。胎教真的很厉害哦，像我们家三个小朋友啊，因为我十几岁，我妈就是慈济的委员了，所以我们很小就会念佛，所以我们家三个小孩子在肚子里头就会念佛。他念佛的小朋友一出来就定功相当好。有一天我儿子讲说，地震了，全部办公室大家都跑了，他没有跑，他说很恐慌，说赶快跑。他说跑什么？该死就会死了，就不用跑了。就是很 很镇定的啊，因为他的肚子里头就已经养了很镇定的这个心态，所以他出来就不恐慌，他碰到什么困难事他也不会很着急很这样，他也不会。这个就是从胎教做起的。那像我女儿啊，开始怀那个怀第一个宝宝的时候，我爸说赶快诵经啦，赶快念心经。那我女儿说好，我就叫她先生也赶快诵心经。然后他们每天就是一直诵经心经啊，然后他小孩子生出来，哇，真的好庄严，真的很漂亮，很庄严。那尤其是那个妹妹，哇，每个人看说你是洋娃娃啥，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每个人看到就说你是洋娃娃，他又很聪明。那我爸爸刚开始又很担心，说我女儿不相信说他说的话。我爸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啊，日本啊有一个人啊，他就每天看了一个神啊，那日本的一个神长得很丑，你看日本那个面具有的是很丑很难看啊，他就把那个很丑很难看的那个面具就挂在他那个房间里头啊，每天就看那个丑丑的神啊，他生出来就跟那个丑丑的神一样，怎么那么丑，他每天一直看他看久了就变成这么丑了，在肚子里，而肚子里头他尤其你心里想的画出来就是肚子里头那个样子。所以胎教是一个非常重要，你开始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不乱说话啊，赶快念佛，那小孩子出来就很庄严了。他说因为有这一些那个妈妈呢在胎教里头教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出来呢才会都变成这个圣人。那周朝有800多年的历史呢，主要是他后面有一个伟大的妈妈，那正是指这个周朝有三个太太啊，那他们呢、啊、也常常称呼说我们呢、啊、常常称呼别人的、啊、或是称呼自己的太太为太太啊。其实这个太太她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个名称呢、啊，她就是形容这个太任太氏，这两个圣人叫太太。那这里讲说佛教净土中的这个13代祖师啊，印光大师啊，因为我有看印光大师全集啊，我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就每天早上就看印光大师全集。那印光大师全集里头有一段啊，超级好玩的。有一个人啊，就去问他，我都不能生小孩怎么办？然后他就教他怎么生小孩，就是你心要安定，然后你要多修福啊，啊多做好事啊，然后你心要专注啊，好、哦。那你要早睡啊，你身体才会好啊。他这里印光大师讲的说，这个教你呢，教你是为齐家治国之本。为什么？一般小孩子生出来啊，都是妈妈教的，因为你妈妈生的啊，爸爸要去工作啊，啊就妈妈就你整天就黏在妈妈的身边啊，都是妈妈教的。所以妈妈的习惯好呢，小孩子习惯就 OK 了，妈妈的习惯不好，小孩子就跟得烂了。哎，我说的是真的哦，我也不怕人家来骂我。为什么？因为啊，很多习惯是你给他的，等到他有这个习惯以后，他才去上小学，才有外面这个啊。所以妈妈的习惯好，小孩子就 OK 了。所以我女儿啊，我说你不要再去做什么工作了，她在教钢琴，我说你专心把这两个小孩子养好，你不要做坏，让这个小孩子去做坏事啊，变成社会的负担。哎，那个小孩子是你的责任啊，你应该把他教好啊，这个才是上上之策啊，对不对？你小孩子不教，你赚了那么多钱，钱赚来了，像我妈讲说，一钱赚到囝了去啊，那小孩子就跑掉了，因为小孩子做坏事，那你赚那么多钱要做什么用？没有用啊，所以小孩子教小孩子是最重要的事啊。他在讲说，治国平天下之权呢，你能家超得一半。连大波一半哦，小孩子是不是都妈妈带的啊？对啊，不可能小孩子生出来爸爸带吧，爸爸他还不会怎么抱你耶，都是妈妈抱妈妈带，那可见这个女性是非常重要。那因为妻子呢可以帮助丈夫呢，啊母亲呢能在胎教里头教子女，而且子女出生的数年呢每天都是在妈妈的身边啊，那受妈妈的教化，性情呢在不知不觉就跟妈妈一样的，因此贤母啊便可以教出这个贤子贤女，影响实在太大了。所以古代有一句话说，用闽南语讲比较传神的、啊，他说：“要娶某先，所以说娶某先看因 牛内的，就是他老婆的妈妈，因为这个老婆的习性都是妈妈传给他的，要先去看那个太太的妈妈，是就是岳母啦，先看岳母什么样子。那小孩子几乎那个太太几乎都跟岳母差不多了，那好的习惯呢，就会影响到好的，你好的习惯就影响到小孩子。那这从这里就可以说，周朝他有八百年的天下呢，那八成以上得力是在这个三态，因为这个三态它影响很大，所以千万不可以忽视这个女性的力量。现在因为双薪了，小孩子都被人家养了，那小孩子养的就跟奶妈一样的。以前我捡到一个小孩子很好笑，那小孩子很大的哦，小孩子很大了，差不多大班有了，四五岁有了，他不大会讲话，说你这个小孩子这么大怎么不会讲话。那后来他帮他带的那个外劳来了，哇，难怪你不会讲话，外劳他讲话不通啊，外劳带他也就不会讲了。是啊，他妈妈就在那个候车站开了很大的服饰店啊。我就跟他妈讲啊，赚钱重要，你小孩子更重要，等以后你小孩子长大跟外劳一样，啊，你都惨了。那个小孩子四岁还不会讲话，那我捡来，我带他来说，你因为我看过你，你妈是谁？有看过你，你在这里坐，等一下我就叫你妈来带你回去。他看到外劳就开始哭了，为什么？他是外劳带的啊，他就跟外劳非常亲，跟妈妈不怎么亲的。然后在哭的时候，我说你哭得很累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口渴的？他说是啊，我很口渴。我说啊，你要吃什么？刚好卖养乐多对阿给，哦，你要我买养乐多给你吃啊？说好，我要吃养乐多，我要养乐多加牛奶。一边哭，他吃的最会讲，说我要养乐多加牛奶。我说好，我就买养乐多加牛奶给你喝。他妈来带他，我就跟他讲哦，你赚钱重要，小孩子更重要。四岁还不会讲话，那个是外劳带的，怎么会讲话？像我们孙子啊，四岁都会背经了嘞。他四岁还不会讲话，啊，那你长大会有什么成就？我问你，绝对没有成就，绝对哦。所以我们对这个教育，从小你从小在肚子里头教到小学，他已经定型了。从此以后你不用教他，就这么完整的，真的。